我们今天要讲启示录啊。我想一谈到启示录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会觉得说啊，这一卷书是一卷很难明白的一卷书，并不是说这卷书用的文字是很难，而是因为这卷书写的方法非常的不一样，用很多很多的符号啊。那有一些的有名的这些传道人啊，在改革宗教的过程当中，他们都觉得要把这个启示录放到圣经里面，他们觉得有很大的这个犹豫，因为这一卷书里面好像没有直接在讲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所以马丁路德呢，他就把这个启示录呢，他放在这个圣经的附录啊，就是圣经结束之后有一个附录。事实上马丁路德他不同意的并不是只有启示录，他还有雅各书，还有其他的那个书信哦。那原因呢，都是因为就是说这卷书里面没有很清楚的直接的这个好像这个神学的这个论点啊，让我们能够来学习。那课文也是一样，课文他并没有对这个启示录有很多的批评，但是他不愿意写这个启示录的圣经注释书，他所有的每一卷他都写了注释，可是就是启示录他把它省略掉了。那我们说这个启示录启示这个字，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启示是什么意思？启示英文叫做 Revelation 的意思就是把它怎么样？哦，你已经上过了课了是吧？哦，对，掀开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把它掀开的意思。 Reveal 就是说原来是盖起来的东西，现在把它显明出来了，这个叫做启示。所以如果你觉得说启示录是一卷不可能明白的书，那你就错了。因为启示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明白啊，让我们知道这一卷书里面的信息到底是什么。那我们说这卷书启示录它的作者是谁？有没有人可以回答？约翰。你怎么知道他是约翰啊？请问是哪一个约翰？使徒约翰。你从哪里看出来他是使徒约翰？啊，听说哦 OK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理由啊，对不对？你知道他自己自称他是约翰，对不对？可是呢，到底他是使徒约翰呢，还是另外一个约翰？圣经里面至少有三个、四个这个约翰的，还有一个叫做称呼马可的约翰，连这个西门的爸爸也叫约翰，所以好几个约翰。可是，在圣经里面呢，他能够说我是约翰，大家都知道是谁，那就只有一个。那个人就是使徒约翰 OK。 但是这个使徒约翰呢，我们刚刚讲过约翰福音，我们说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所写的。那如果这个作者是使徒约翰，写了约翰福音又写了启示录，那这个就让人很难理解，因为这两卷书实在是差别太大了。因为约翰福音我们刚刚讲过，约翰福音用的文字是蛮简单的，他用的单词并不是很艰深的单词，可是他的文词文学结构呢是非常的了不起，是写得非常好的。所以呢，按照希腊文的这个文法，希腊文的风格来讲，约翰福音都是很好的一个作品。可是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呢，啊，启示录就好像是进入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一样。启示录里面的这个文法的结构好像是很特殊到一个地步，让很多的学者说这个作者怎么可能跟约翰福音的作者是一模一样的一个作者呢？因为这个我们说约翰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常常会表达一些的犹太人的思想，然后才把它写出来。所以有很多他写出来的东西是以这个 希伯来人的思想，然后用希腊文的文字来写出来的，是这样的。但是当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看起来好像是很写得非常的 excellent， 非常的好。可是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好。那如果按照文法的这个结构来讲呢，很多的这个希腊文的学者认为说这个启示录有太多的文法的错误的那个地方。可是如果你了解这个整个使徒行传它的这个启示录的写法，它是比较属于诗歌的形式的写法，那你就会就感觉到说，诶，这是一种不同的一种的写法，而不是它的文法是这样的差。而且呢，他是用希伯来人的这种讲法呢，直接把它可能用希腊文就表达出来。那有的时候我们在写英文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用中文的想法来写中英文？会哈，有的时候会的。
杨金邦
哦，所以我们叫做杨金邦英文，对不对？但是杨金邦英文并不表示不是英文啊，还是英文嘛，对不对？那如果认识他的人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不认识他的人可能就觉得一头雾水，你到底在讲什么。譬如说我们说人山人海，我们如果直接把它翻的话叫做什么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对吧？但是这样子在英文世界的人一点都看不懂，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可是呢，从那个同样背景来的人呢，他就哦，原来你是在用中文在写英文。对，那事实上呢，这个使徒约翰呢，他的希腊文没那么差，他没有离谱到一个地步，说是完全用这个希伯来文式的方法来写希腊文。所以有一些人认为说这个因为他用了不寻常的文字，又用特别的这个文法来写这个启示录，而否定这个他是作者。事实上呢，我们可以说这个使徒约翰他在写这个启示录，跟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情况是不一样。约翰福音他是可以坐下来好好的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架构，他把那个整个他的神学思想要表达的都想得很好。可是这个启示录有一点很特别的地方，特别在哪里呢？就是神让这个使徒约翰在这个被放逐的时候，他看到了异象。当他看到异象的时候，他要把那个所看到的这个异象呢，就把它写下来。当他把它描述下来的时候呢，有可能他是用我们说速写的方式，就这样子把他所看到的东西就写下来。因为你看到了异象不马上写下来，可能就会忘记。那之后呢，这个使徒约翰再重新把它写成一卷的书，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从他所shorthand 写下来的东西，有可能进到最后的这个著作，要把这个信给寄出去给这个亚细亚的这个教会的时候，可能中间我们看到说好像这个结构上还是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有一些学者他们就发展出来一套叫做启示录的文法书，专门来解释启示录用的这个文法。他用这样的特殊的讲法，他有他特殊的用意。所以呢，读启示录难的地方呢，并不是说他用的单词太深，事实上他也不是用那种像保罗用的那种很深的这种神学的字，但是呢，他用很多的这些符号啊，然后那个题材又好像是诗歌的方式，所以就不是那么容易可以理解。那我们说这卷书呢，是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最后一卷书就是由留在这个世界上最长久的这个使徒所写下来的，我们说是使徒约翰啊。那当然我们今天我们不要讨论太多的这个关于作者到底是 这些的背景因为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整个启示录的一个概括哈，所以我们要知道他写作的时间呢，大概就是在主后95年到96年这个之间，那个时候的时代的背景呢，就是他被放逐到一个海岛，一个小岛，很小的地方，叫做拔摩海岛，这是有一点像台湾的绿岛一样的。你们听过绿岛吗？
哦，
绿岛小夜景，就像那样的一个地方，他被流放到那里，他是要做工的，他不是每天没事做的。OK， 所以这个他是被放逐，他放逐不是因为政治的因素，而是因为他的信仰跟这个罗马政府有这个抵触，因为罗马呢，他们提倡要敬拜罗马皇帝。OK， 所以把罗马的皇帝当作神来敬拜，在罗马帝国到处都盖这个寺庙，里面有一个就是拜罗马皇帝的。那当罗马皇帝出巡的时候呢，罗马的帝国的百姓他们都要上香，他们都要出来表示他们敬拜这个皇帝。那在那个情况底下，我们说这个基督徒他们拒绝敬拜这个罗马皇帝，因为把罗马皇帝当作偶像，这是绝对不许可的。那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的初期的时候，或是说到了罗马帝国已经统一了这个地中海地区的时候呢，事实上犹太人受到很好的一个礼遇，就是说犹太人他们是只信单一神的，他们可以不需要拜罗马皇帝，那时候凯撒大帝也有人拜，可是最主要他们要拜的是呢，他让他们在他们的庙里面要拜一个神，叫做罗马女神。OK， 罗马女神那时候是一个象征，他们是属罗马的，所以如果你愿意拜罗马女神，那你再拜其他的神都无所谓。可是犹太人有一个特殊的礼遇，就是他们可以免去拜偶像或是拜皇帝的这个特殊的优待。所以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初代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并不是受罗马帝国的逼迫，而是受谁的逼迫？是犹太人的逼迫。所以你看使徒行传里面呢，犹太人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呢，罗马官员似乎都常常是站在基督徒这一边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表示这一个呢，这个情况就是说犹太人认为他们是有这个特殊的那个身份，罗马皇帝特准他们可以不用拜偶像，不用拜其他的神。那现在呢，从犹太教发展出来了另一批人，叫做基督徒的罗马皇帝、罗马政府，他们没有办法分辨谁是基督徒谁是犹太教徒，因为他们都信单一神。 OK， 所以那个时候呢，基督徒在发展的这个过程有一点好像是在犹太教的这个翅膀底下在发展。可是到了尼罗当皇帝的时候呢，这个有逼迫基督徒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知道尼禄皇帝在罗马那个时候有一个罗马大火，那么呢他们要把这个罪呢归到基督徒身上去，所以呢就开始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规模的逼迫行动。那时候呢连犹太人也遭殃了，基督徒被怪罪是纵火把这个罗马城给烧了。那我们说在这个尼禄皇帝那的时候是有逼迫基督徒的事情，但是呢并不是说严重到一个地步，好像就是说好像是全国性的，好像是很严重了，好像就是说在逼迫到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得到，并不是这么大规模。一直到了第一世纪的末了，那个多米田出来当皇帝的时候呢，基督徒受逼迫才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的，至少在亚细亚那个地区呢，受了逼迫是很厉害的。现在我跟你提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拜罗马皇帝啊，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在启示录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如果你不了解这个背景的话呢，你就很难了解这个启示录之后所要讲的这一些的信息。所以那时候拜罗马皇帝呢 是已经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罗马帝国底下的百姓他们要拜皇帝？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在别的人统治底下的时候呢，常常这个整个他们的生活是很多的不安，就是说生活没有保障。可是罗马这个帝国的发展呢，它带来一个太平盛世，就是说百姓有衣有食，生活没有忧虑，然后行动又很自由，所以他们为了要感谢这个罗马的给他们带来的这个太平的生活而有一个感激的心。所以呢，这个拜皇帝的这个流行呢，是从民间开始一直出来的。然后呢，皇帝就被神化了，变成神了。那特别在亚细亚这个地区推行这个拜罗马皇帝的这个运动呢，是最最厉害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说这一封信呢，它是特别写给亚细亚地区的七个教会。请问亚细亚在哪里？现在的土耳其，我们现在称那里叫做小亚细亚，对不对？所以这圣经里面讲亚细亚的这个教会呢，就是讲到现在的土耳其那个地方的这一些的教会。那这个七个教会，你可以看到，以弗所这个是比较知道的，还有哪一个你知道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有提到的。对啊，对啦。好像都没有其他的，老底家有哦 ，OK， 好，四美拉哦，还有其他的，有可能在保罗那个时代，这个教会都还没有存在，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这个七个教会呢？这写信给这七个教会，有这个七个教会的名称呢？应该是在使徒保罗跟其他的使徒大概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才有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情况，你如果看启示录第二章跟第三章里面描写的这个情况呢，不会是在保罗还在这个世上的那个情况。譬如说老底家这个教会，圣经里面讲说这个老底家这个教会呢很有钱，对不对？是很富足。可是老底家在主后60年左右有一个大地震，是到一个地步就是整个城市全毁的。我们知道一个地震如果城都毁掉之后要重建大概要几年啊？三年哦，三年可以重建哦。哦，当然可以建一些啦， OK， 但是你要恢复到说这个城市又富有起来，那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至少应该要20-30年。如果说你一个城市重新重建的话，10年可以把它重建好，可是你要发展到恢复到原来那么富有的一个情况，至少要20-30年吧。所以呢，老底家教会的这个情况呢，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启示录写作的时期呢，不太可能是在主后60年那个时候就已经写成了哈。OK， 所以这个是这七个教会的这个地点哈，这个信就是写给这七个教会的，然后有七个使者啊，来，可能这些信呢，就是这启示录是传的啊，从第一个地方传到一直传过去的。OK， 好，那我们看这个图呢，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图的这个地名呢，都不是现在土耳其现在的地名。都是这个圣经时代的这些地名，所以你要找这个七个教会呢，你就是要按照这个当时的这个地名叫做亚细亚省啊，这个地方这个七个教会是在这里啊。OK， 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看这个启示录当时的这个写作背景。刚刚我有提到这个帝王的崇拜，那基督徒被逼迫，原本是在犹太人的手下受逼迫，到了尼禄皇帝之后才开始这个比较有所谓的这个从帝王皇帝来的这个命令的这个逼迫。可是当尼禄皇帝死了之后呢，事实上有 好几个皇帝还是蛮善待基督徒的，所以并没有很多很大规模的这个逼迫的活动。可是到了第一世纪末了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逼迫就比较严重，而且是很清楚的，是针对犹太是针对基督徒的逼迫，而不是对了这个对这个犹太人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很多的圣徒他们遭受了逼迫，在那个时候在逼迫的时候信心都会比较软弱所以这个启示录的写作呢是为了要鼓励这一些在逼迫当中在受难当中的这些信徒，他们能够坚持他们这个信仰。那同时呢，你看七个教会的那个第二章跟第三章讲七个教会，你也可以发现到说这个七个教会的属灵的光景呢都已经有退后的这个现象所以你就可以感到说在那个环境底下基督徒不是只是信心软弱，而且是退后了，冷淡了，好像这个有的教会是世俗化了，有的教会是害怕逼迫，所以不敢继续往前走。所以这一卷书它目的也是要鼓励这些冷淡退后的这些信徒，让他们要重新燃起他们爱主的心。所以第一个教会以弗所书就提到说他们离弃了他们起初的爱心，对不对？从那个地方开始你就看每一个教会都事实上都有一些的困难所以我们在讲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讲那个七个教会，我们再来详细讲当时的这个七个教会的这个情形。那我们说这个罗马这个皇帝呢逼迫基督徒呢，就是有最主要就是这个叫做尼禄皇帝，他是在主后54年到68年。另外一个叫做多米田有人翻译一下多米仙是吧，就多米仙，就是多米田。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受逼迫比较厉害的是在这一个皇帝底下。 OK， 那启示录里面所写的信息呢，事实上就是说在这个逼迫底下让基督徒知道说这个现在这个世界呢是很不乐观的，是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难处了。但是同时呢又有一个很正面的一个信息给他们，就是说他们对未来是蛮有盼望的所以这个整个的信息就是说现在这个时代是不太可能有改变到越来越好，但是呢我们的盼望是在神上面。你如果读这个启示录你会发现基督徒在这个整个的被逼迫底下，这个约翰写这个信给他们，他们就是要让他们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要能够坚守他们的信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要起来用武力来反抗这个逼迫的这个政府，或是来推翻现在的这个政府，从来没有用暴力的方式来改变现在的这个政治的情况，只有鼓励他们要在这个情况底下要坚持他们信仰，要继续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甚至到死亡的地步也没有提到说他们要用暴力那你读这个启示录你必须要了解第一世纪的这个罗马帝国底下的这个整个情况，那么你对这个启示录的了解就会比较深入一点。所以这个第一世纪的这个罗马皇帝这个在哪一个皇帝底下基督徒日子好过一点，哪一个皇帝底下基督徒的日子不好过，你可以去网上你都可以查一些的这方面的资料。那这几个皇帝有几个是你们认识的？好，第一个雅古士都，这个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对不对？然后还有哪一个？格老丢你也知道了使徒行传有提到他。尼禄呢，圣经没有提到他，但是这个尼禄皇帝就是在罗马城放火的那个皇帝，然后他怪罪给这个基督徒，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说他为了要逃避自己的罪，然后他是找个替死鬼，就是基督徒。然后还有谁？提多这个提多你们也知道对吧？不是提多书啦提多书那个人当皇帝我那不得了 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对不对？提多将军进到耶路撒冷，把这个把圣城都给毁掉了。那个将军后来成为总统，成为皇帝提多。然后第十一个就是第一世纪最后一个皇帝，就叫多米特。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人啊，他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地方。OK， 好，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看这个启示录它的特点啊，我们要了解它的特点，我们才不会觉得好像这卷书实在是深奥难懂啊。这卷书呢，它特点呢，它的文体属于一种的特殊的一个文体的方式，叫做启示性文学。这个启示性文学是在主前200年到主后100年之间的一种特殊的一个文学的架构。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犹太人他们用的这种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信仰，然后让他们在困苦当中他们有盼望。那这个都是在外邦人统治底下他们写出来的这些东西。这些启示文学呢，有一个特点，都是用过去已经死去的这个很久很久的这些名人啊，属灵伟人啊，像摩西啊、亚伯拉罕啊，这些很有名的人啊，假借他们的名义来写出来的，写当时的历史的这个情况。然后呢，他们的写的形式是用预言的形式来写，事实上是他们用预言的形式来写历史。哦，所以这个叫做启示性的文学。虽然他们是用别人的名字来写，但是呢，在那个时代，这个是普遍被接受了一种的文学的写作方式，而不是一个欺骗的一个方式。可是约翰写这个启示录呢，他用的也是这个启示文学的这个方式。启示文学的方式就是用意象，用很多符号，用各种的这个象征的东西来代表那个时代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让读者呢一读就知道，哦，原来他是在讲这个。可是呢，如果你不生活在那个环境底下的人，读起来你就觉得好像很难理解到底他在讲什么。事实上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可以读得懂。哦，所以启示录这本书对第一世纪末的这些基督徒，他们事实上他们知道这个文学的题材，他们也知道这个要表达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这里是讲到这个用这个符号的方式来讲这个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可以很容易断定这个启示文学那一卷书是在哪个时代的作品，因为呢，讲一些讲预言跟历史的事情的时候，如果都是吻合，那么就是在那个时代的作品。如果呢，他写的东西呢是跟他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不同的话，那你就知道那个不是那个时期的这个作品。可是你知道，约翰他写这个启示录，他虽然用这种题材这种文学的方式，但是他是用真名写的，他是以约翰他本人来写这个东西。而且当他写预言的时候呢，他不是在写历史，他是在写预言。所以预言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当时已经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题材是这种样子，然后他是用象征符号来传达信息。所以用象征符号呢，让我们觉得很难懂。那如果我们想要懂的话呢，我们就要去了解一下这个象征符号在当时的读者他们会怎么样的理解。那很多的符号是在旧约里面已经有了，很多符号是当时时代的人是可以知道了，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不清楚了。所以象征符号可以分成三种。如果作者认为你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个符号代表什么意思，他就会把这个符号的意义给你讲了。然后呢，另外一种的符号呢，是你如果读旧约的人你就知道了，在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耶利米书、但以理书都有类似的这样的这些符号。 所以你如果是读旧约的人，那么你就可以哦，把这个符号的意义呢，也来了解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这个意义。那另外一个符号呢，有一些就是他并没有讲符号的意思，你在旧约也找不到，那么你读的人就要自己去意会，那这一点就有点难了。除非你是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否则隔了一代之后呢，恐怕那个符号的意义大家都不清楚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探讨当时的时代的背景，读每一卷书，每一卷圣经书，我们都应该要去理解它当时的这个背景，那对我们的了解呢才会比较深入一点。那启示录当中它已经有一些符号已经告诉你的，我就是我把它列出来，这个至少是作者他自己跟我们讲的。这个灯台表明教会，星表明是教会的使者，火跟灯还有脚跟眼是代表圣灵，香表明圣徒的祈祷，龙是代表撒旦，青蛙代表污秽的灵，兽代表帝王，七个头代表七个王，兽的脚表明这个在七个头底下的这些附庸的王，这个水呢就代表人民，富人代表大臣，细麻衣代表义，羔羊的七就是表示神的城。这个是约翰已经告诉我们的啊，这一些我们就不用去猜测这些符号的这个意义。OK， 那读启示录对我们基督徒现在的基督徒有没有帮助？很多人拒绝读启示录，因为觉得读了好像没什么意义。这是一大堆的符号，那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事实上启示录对于在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都是有鼓励性质的，特别是在受苦当中的时候，我们读了这个启示录，我们会觉得是很有盼望的。至少我们知道我们所受的难处，我们所受的逼迫或是什么，不能够跟第一世纪末的那些基督徒来比较齁。那这个启示录读了以后呢，就是可以让读的人他能够忍耐的来守住他所信的这个道，而且在患难中呢还可以有喜乐，因为读了神的话得到了安慰，得到了鼓励，心中就可以有喜乐。而且呢很重要的就是要预备自己来迎接耶稣的再来。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耶稣的再来的应许呢，事实上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最后神都是有解决的方案啊，神会把这个世界预备好一个新天新地，让这一些基督徒能够在这个里面，在那里能够享受永远的这个福乐。OK， 那所以启示录的价值，启示录的地位，启示录太重要了，因为如果没有启示录，圣经的启示好像没有一个终结，对吧？创世纪告诉我们这个天地是怎么来的，如果没有启示录，我们不知道这个最终这个天地的结局是什么。所以启示录是非常的重要，它讲到这个天地的这个结局让我们能够明白。然后呢，旧约里面有太多的预言都需要应验，那我们知道说有很多的预言根本还没有应验，那怎么办呢？特别在旧约好多的预言呢，通通要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有一个全部的应验，所以我们说这个预言的应验，预言的结束了结都是在启示录这里面。所以呢，神启示给我们的，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启示录最后一章第一节，这是一个神的整个的启示的一个总结，所以这个启示录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讲到救恩的成功，我们就说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说救恩是现在事，对不对？可是呢，救恩也是未来事。OK， 现在我得到了永生，可是真正我现在在生活当中还是经历很多的痛苦，很多的难处。可是这个救恩完成呢，是在启示录的最末了，才真正的完成。OK， 好，那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像讲得很快哦，所以如果听一次不够，你就回家再听第二次好了。OK， 我们看这个对启示录哦。有不同的观点会产生不同的解释的这个方法 啊，不同的观点最主要是有这三派，叫做后千禧年、无千禧年，还有前千禧年。OK， 什么叫做后千禧年？后千禧年就是耶稣要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后才发生。OK， 所以呢，这个世界是往千禧年的方向走。哦，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好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千禧年啊。这个结束的时候，耶稣降临。无千禧年就是说，教会的整个时代就是千禧年的时代，没有所谓的一个时间叫做千禧年。那前千禧年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要在千禧年之前降临 ，OK， 再来，然后设立一个国度。我们叫做千禧年国度，哦，在这个地上，然后千禧年国度之后呢，就引进勇士，永永远远，新天新地，啊，这个叫做千禧年 ，OK， 然后这个因为前面这两个哈，这个不是我个人所接受的 ，OK， 所以当你要听我讲这个课的时候，你要先知道我的立场是什么。OK， 我的立场是前千禧年。OK， 那但是你不要去跟我们附近的教会的牧师说，哦，你是后千禧年的，啊，你是无千禧年，那么你就是异端，哦，不是这个意思哦，不是这样子的。OK， 因为对启示录的了解，并不能够断定一个人他是否是异端。OK， 但是对启示录的了解，如果我告诉你，如果你持前千禧年派的话的信仰的话，你比较容易理解啦这个整个启示录的信息到底在讲什么。 OK，哦，所以前千禧年呢是我所接受的，我在穆迪在 Trinity，我都是接受这样的这个论点哈。穆迪一定是这个灾前被提，Trinity 不一定，我怎么跑 Trinity 的老师有灾中被提的，也有灾后被提的，但是他们都是前千禧年的。 OK， 这个有点复杂，哦，所以等一下我会稍微给你们一点的解释，哦，那你才能够知道这个后千禧年派的，哦，就是用这个图表示，从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教会时代在五旬节开始，然后这个教会时代有多长不知道，最后呢会有一个千禧年，然后信徒被提，基督再临，然后才开始一个审判。所以呢审判就从全部通通在一起，不管信的不信的通通在一起，然后就进入勇士，哦，然后这一派的认为说启示录二十章讲到第一次复活，那个还跟第二次复活，一个是灵性的，一个是身体的，那这是后千禧年派哈。然后前千禧年派，我是不是跳过五千，跳过一个是吧 ？OK， 中间这个 OK， 这个啊，就是最大的区别是这里啊，教会时代等于千禧年，所以呢就没有千禧年啊，哦，所以没，然后哎哇，这个怎么？乱掉了 ，OK， 然后就进入这个所有的审判，所有的复活啊，这里他也讲到复活也是灵性的，第一次的复活，第二次复活才是身体的。然后这个前千禧年派呢，就是特别提到教会时代多长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教会时代结束的时候呢，基督徒要被提，然后经历一个地上有一个大灾难 ，OK， 然后呢？基督才再来，开始一个千禧年的国度啊，哦！这个启示录讲说一千年啊，哦，所以很多人就在那里辩论，这个一千年所代表的是一个真的是一定要一天都不少的一千年呢，还是这个千禧年就是一个基督掌权的那个时代？这个还是有一点可以辩论的哈，然后进入这个勇士里面，这个就是三个不同的这个派别所产生的不同的情况，然后就会产生这底下的这个启示录不同的解释。其实是不同的解释呢，如果你持这个无千禧年或是后千禧年的话，你可能 会把这个预言里面的预言都认为是已经实现的，在第一世纪末了或是第二世纪那个时候，这个在使徒约翰预言之后不久，在罗马帝国就已经都应验了，所以这个预言都已经实现了啊。这个就是启示录这个解释。第另外二种叫理想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哈，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灾难呢，事实上都是因为善与恶之间的争斗。所以呢，理想主义呢，就是说最后这个善会得胜 ，OK， 所以这个在这个整个的教会的历史当中呢，你就可以知道说，一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这个争斗。那第三个叫做历史论的，历史论呢，就是说启示录所讲的是在讲教会的历史，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不同 ，OK， 所以可以把这个这一阶段呢看作是启示录的某一段啊。可是当你要把这样子分段的时候呢，你活在哪一个时代，你就分法就不一样啊。譬如说你要指明哪一个人是敌基督，哇，在那个时代的人他就说这个是敌基督。譬如说在穆罕默德那个时代，可能就说他是敌基督。希特勒那个时代，希特勒就敌基督。还有天主教说马丁路德是敌基督，是吧？所以每一个时代就会这个历史论者呢，你很难去说现在就是到了这里，然后呢敌基督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OK， 然后第四个就是我所要讲的就是将来实现论的，就是说启示录大部分的东西是在将来要应验的。那你可能会说，那如果将来要应验的，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都很可能活在那个进入这个所谓的将来的这个时代，我们都很可能正在走到这个末了，这个耶稣再来很可能很快就会发生的这个情况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作者是希望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说耶稣基督随时都可能再来，然后我们都要有一个警醒的这个态度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 ,OK。那我稍微介绍一下刚刚我讲的这个预言是已经实现论的齁，就讲到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这个大部分灾难跟耶稣的再来，都是在那个时代或是很近的这个时代都已经发生了齁。那这个作者要传达的信息齁，只关系到当时的这个基督徒，就好像保罗写的书信一样，就是对那当时的基督徒的情况他写那一封信，可是对我们后来的人呢，也是只是学习跟书信一样学习那个当中的这些属灵的教训而已，而不是说不是说这我们可以期待将来要发生的这个齁 ,OK。所以他这一个论点呢，他就把它分成第一章到第三章，就是初代教会的光景，然后第四章到第九章呢，就那时候的时代的那个的情况，那个局势怎么样的发展，都是很快在那个时代就会发生的事情啊。OK， 那二十到二十章呢，最后他讲的呢，事实上不是最后新天新地，而是呢天地之间邪恶之跟善之间的这个争斗，基督跟这个撒旦之间的这个最后基督得胜的这种情况。OK， 啊，那理想主义呢？就讲说启示录不是在讲预言，启示录是在勉励信徒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这个是这个理想主义的人。所以呢所有的启示录历史事件呢这个都跟这一卷书，那启示录跟历史事件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用符号来表明这个整个的人类这个之间呢都是只是善恶之争而已这就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历史当中的教会，第四章到第十九章就是只讲到善恶之争 ,OK, 然后最后善得胜了 ,OK。然后这个历史论者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关系到从教会开始这个使徒时代呢，一直到教会结束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一段的这个整个的历史在启示录里面都讲明了。 那当然有一些人比较极端一点，就是说啊，使徒那这个七个教会呢，像以弗所教会就代表这个初代的使徒时代的教会，然后呢，这个第二章的那个士美拿教会呢，就代表受苦的这个教会，然后呢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但一直到现在，我们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叫做哪一个教会的时代？叫做。然后你这样教会，所以有人这样子把它分。事实上呢，我想作者当时写的时候，他并不是要说啊，这一段呢是使徒以弗所教会代表使徒时代，这一段代表士美拿时代，可能没有分得那么清楚。但是呢，是告诉我们说，整个教会的历史都是在启示录里面是已经给我们显明出来。OK， 好，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启示录解释这个启示录，如果从这个观点呢，我们要了解，就是说有提到历史当中的教会，然后历史事件的这个象征啦，比如说罗马帝国的这个败亡啦，回教的兴起啦，教宗啦，宗教改革啦，这一些全部都是可以在启示录里面大概可以看到这一些端倪哈。OK， 然后最后审判。千禧年啊，这个时代 okay, 好，诶，我刚刚是看错地方了是吧？ OK， 这里呢讲到这个将来实现论，就是说第四章开始呢，事实上都是在讲将来。第四章开始呢，就讲天上的异象，还要讲地上，开始讲地上的这个大灾难哈。那这个大灾难呢，如果根据但以理书里面讲的70×7的这个预言里面呢，就是我们可以说这个七年的大灾难呢，事实上但以理书也给我们分成两个部分，前三年半跟后三年半哦。那如果你有读过但以理书的这个预言，你可能就了解到这个最后的这个事件到底要怎么样发展。那我有一个这个图，就是但以理书的70×7哈。但以理也见到这个异象，他是讲到这个神要救赎他的百姓的一个预言，就是有70×7，70×7等于多少？490年的时间呢，神要数这个以色列神的百姓，这个整个救恩的计划要完成。可是他特别分成前面的6×7，还有62×7。从这个6×7到62×7当中呢，最后这个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弥赛亚要被剪除。弥赛亚不是来到这个世界，而是被剪除，被钉十字架的意思。然后呢，中间是一个教会时代。之后才有第七，所以中间有一个间隔呢。这但以理跟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个间隔是教会的时代。我们一直到了新约，我们才了解到还有一个教会时代。OK， 那这个第70×7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大灾难的这个时候。就这个大灾难分成前面三年半跟后面三年半，前面三年半没有那么厉害的灾难。可是呢，灾难最严重的是在后三年半，所以有一些人认为说，信徒应该要经历这些试炼，就是说会经历三年半的试炼，然后呢，到中间的这个时候呢，被提了，所以不需要经过后面的很厉害的这个大灾难。OK， 那这里就讲到有敌基督的出现，然后呢，敌基督跟世上的人立约。可是呢，敌基督在三年半之后，他会毁约之后呢，这个到结束七年大灾难的时候，敌基督会被毁。哦，这个是但以理的70×7的这个预言。哦，如果要讲这个的话，是要讲很久了。我今天只是给你们稍微看一看，我们启示录里面大概要讲些什么东西哈。所以。这个但以理书70×7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个重要之理说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数尽罪孽，引尽勇义，封住异象，高至圣者。这个都是但以理跟我们讲的啊，神所要成就的这个事情。OK， 是不是有一点一头雾水 ？OK， 所以 从下个礼拜开始一定要好好的来上课，对，你才会越来越清楚。现在只是给你看一个大概的图而已哈。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启示录的那个简略的这个图哈，你可以看到是这一节这个第一章的第十节到二十节，特别十九节，他讲到说你要把你所看见的事、现在的事跟将来的事把它写下来。OK， 所以呢，这一节是一个关键节，第一章十九节，然后所看见的呢，他看见的异象就是人子的异象，下礼拜我们讲这个人子的异象，然后呢，他看到这个地上这个教会的时期，第二章、第三章，然后教会结束的时候，教会被提，然后有大灾难，基督降临。第四章、第五章呢，就是讲在天上的事情。十九章、二十章也是在讲天上的事情，然后这一些呢是在讲地上的这个事情，大灾难发生在这个地上 ，OK。然后最后勇士就不分天上和地上，反正是一直到永永远远 ，OK。然后大灾难还分这三个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七印、七号跟七晚的这个灾难，这个灾难呢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 ，OK。所以这个是他这个整个启示录大概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说从第四章开始就是讲将来必成的事 ，OK。
这个是哪一个关键？
就是灾前被提的观点，还有前千禧年的观点。好，这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个结构图，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可以按照第一章荣耀的基督，第二章就是七个教会，然后看到天上的宝座啊，宝座上的羔羊，然后才开始七印七号然后有插曲这一个，然后最后才有七晚。事实上你看这个七印，在一印打开的时候就有什么灾难，第二印打开的时候就有什么灾难，可是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呢，没有告诉我们有什么灾难，是告诉我们七号要开始吹号了。那第一号吹响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灾难，然后第二号有什么灾难，到了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呢，就是引进了这个一些的异象，然后呢开始七晚的大审判。就是神愤怒的晚，就是最严重的审判，就是在这个七晚的这个审判，然后最后基督得胜千年国度新天新地这样。OK， 这个大概这个图你们可以回去之后再稍微想一想那这个对你读这一卷书是会有一些的帮助的。OK， 那我们看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第一章呢你看到的是人子的异象，然后再来你会看到七个教会的这个情况，然后有七印、七号、七晚那这一个呢就讲到说这个地上会有属灵的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是有天上的这个撒旦跟地上的敌基督是合起来的海中的社工、陆中的社分为假先知跟假基督这个情况。然后呢这个宗教大联合，我们可以称它叫做大淫妇，也就是说被盗的基督教会是用大淫妇来代表 OK。 然后呢属于基督的教会叫做羔羊的心腹到最后世界有两个大战争这个到我们讲到启示最后的时候我们再来讲这个基督徒被提之后大灾难，然后还有两个大战争，一个是在大灾难之后的哈米吉多顿大战，另外一个叫做哥格马各的这个大战争这个是在千禧年之后可见千禧年这段时间，如果按照这个灾前被提的观点来看的话呢，这个千禧年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时候，新天新地才是 OK。然后最后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OK。好，那回去之后你们要把这一个表稍微看一看，就是说每一个印打开的时候，每一个号吹响的时候那大概是会有些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这里都讲到七个印跟七个号七个晚所代表的这一些的灾难这是只是一个让你们比较容易读而已 OK。 好，那刚刚我有讲到了揭开第七印就开始了吹号的系列，吹第七号就开始了这个 一些的意象，然后倾倒七碗的这个意象。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整个的大灾难事实上是一体的啊，都在一起的啊，这个一个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是一头雾水嘛，对不对？对。哦，可是至少大概脑袋里面有一个 picture， 有一个图画，大概我们这三个月到底要讲些什么东西啊？这个先给你们稍微有一点的看一下这个东西哈。OK， 好，启示录当中常常用七这个字，为什么用七啊？七是一个完全数，对不对？并不是说在亚细亚只有七个教会哦，亚细亚还有别的教会没有写进去的，譬如说哪一个教会？哥罗西，哎，啊，所以它并不是说每一个通通要写到，所以你要讲到是说神的完全的计划显明在启示里面，所以他用七这样的一个这个数目字让我来明白啊，都是七，都是完全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神的这个的计划底下，所以有七个教会，有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有七个人物，这些东西呢都是要让我们知道说这一切都是神掌权，不是撒旦在那里掌权。 OK， 有没有问题吗？啊，好，时间差不多了。
那对于这个七个教会知道这些事情是
这样的，对谁？他们有什么帮助，对不对？他们可以知道说这个神是最终得胜者。那至于他们是不是知道说这个最后的灾难会到什么样的情况啊，到时什么时候会结束，他们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就是今天有开始有大灾难，我们可能还不知道真的是大灾难已经 officially 开始了，有可能是这样。那对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所遇到的这个灾难呢，启示录要告诉他们，就是说这个可能是比这个后面的这些灾难比起来呢是小儿科，是。所以真的是大灾难来到的时候呢，是比你现在所能承受的还要更厉害。可是呢仍然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灾难底下，你还是要对主忠心。所以启示录不是只有对我们现在好像世界末日快到的人才有意义，对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都是有鼓励的性质，都是有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会遇到灾难，会遇到困难，会遇到逼迫，可是信仰要坚持下去啊，这个最终呢，基督他会给我们的应许，他会再来，他会建立一个新天新地。到底这段时间多长，没有人知道啊，所以你说七年的大灾难，那中间是不是有一个间隔呢？我们都不知道，对。可是我们只知道说七是一个完全数，神要试炼他的百姓的一个完全数。OK， 好，哎，请问，请讲。
我现在特别能够懂的就是关于教会的不同观点和异端的这个这种之间的差异。
对，
因为异本就是不同，对吧？所谓异端就是异端，那么不同观点和异端这个中间到底区别在哪？
Okay，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
但是我想
对，这很重要的问题。对，讲到预言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百分之百的确定这个预言一定是这样子，没有任何一个解经家可以告诉你说这件事情一定要这样子发生。因为本来写作的预言这个作者呢，他就没有要读者斩钉截铁的说就是这样，这个时间就是会这样子，是让我们有一个大的一个 picture 说这个事情是会这样子发展的。但是到底是很细节的东西要怎么解的时候呢，就很难很难讲。所以当我们讲到预言的时候，我们不要把 预言将来的事情呢，看作是绝对的，绝对的这个我的解释是绝对的正确。譬如说，我刚刚讲的说前先启连派跟那个灾前被提，你知道这持这个观点的呢，异端教会最多，耶和华见证人，还有很多其他的安息日会，很多的这些异端都是斩钉截铁的说非这样子发生不可，所以呢就基督再来一定要在某年某月某日，因为他从这一段圣经他领悟出来这个真理，或是他算希伯来文的数目字算出那个号码出来，叫做圣经密码，对，所以这种东西产生了异端多得不得了，那这个都是变成一个 cult，所以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团体啊，你来 follow， 你要来跟着我，跟着我之后你就不能离开了，就是这种的。所以当我们在讲前千禧年跟灾前被提的时候，这一部分你要特别的留意。但是当我们讲到说异端的时候，我们要定义这个是异端的时候，并不是只是根据他对于末世的看法， OK， 你必须要看他在传讲真理关于耶稣基督的身份跟这个救恩的道理，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他对耶稣基督的身份不清楚不正确，他不是独一的真神，他不是道成肉身，他只是神所造的一个天使，像耶和华见证人说神的造的天使加百列成为耶稣，所以耶稣不是跟这个耶和华的神是同一位的，那这个叫做异端， OK，哦，这个关于耶稣的身份，关于救恩的道理，人是怎么样得救，都是因信称义。如果有一个教派告诉你说你要来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你要守这个守了你才能够得救，那个就是跟基本的救恩的道理因信称义是违背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异端。所以我们在底特律地区的教会呢，我们很多的教会大部分哈，绝大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正统的教会，可是讲到末世的观点的时候呢，我们有分成所谓圣约神学跟这个时代论，这些东西你们如果读神学院的人都知道，对不对？ Covenantal theology 跟这个跟 dispensationalism， 这个在我们这个教会的牧师一聚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不同了，我们就要吵架了，对。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吵架，我们知道说我的观点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的错误，你的观点也不是百分之百绝对的错误，我们都有学习的空间，这样不是很好吗？对，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合作，一起在这里传福音，只要在基要的真理上不妥协，这样子就是正统的。OK， 好，我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下个礼拜请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探讨这一卷人看起来不容易理解的书，但是我们知道你既然把这一本书要启示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也要让我们知道这里面的信息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愿意来追求来认识神你永世的计划，以及你对我们个人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的旨意。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光景底下，我们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美好的机会，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神你的话语。求主你每一天都来引导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